追想历代之年，开卷细说从前，请听楚云说书。宋尚杰传，刘义凌原著，楚云改编主讲。话说宋尚杰本来预备往北行，到山西的顺德府，但是这个时候顺德已经失陷了，他只得折回南下，前往安徽怀远。到了怀远之后，看到当地牧师会务繁忙，家中又没有工人，就不敢打扰。宋尚杰于是在西教士的家里住下，他情愿往返奔走，吃学校的简单伙食。接下来宋尚杰又到了蒙城，从怀远到蒙城最初是坐小船逆风而行，非常的慢，于是他舍舟乘车，但是车又坏了，他又只得在饥饿当中，脚还疼，就这样步行了二十多里。到了蒙城，牧师立刻说，大家正忙着赶住公路，这恐怕只有妇人跟小孩会来聚会。果然聚会的人少得可怜，七八十人，这眼花耳聋爱打瞌睡的占了三分之一，其余十几个看热闹好吵闹的孩子，十几位姗姗来迟的领袖，跟一些软弱的病人。这时候天气非常冷，宋尚杰站在台上浑身发抖，这聚会气氛又那么闷，虽然拼命的宣讲，仍然不见有什么果效。宋尚杰于是觉得非跟主摔跤不行，他祷告说，
主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顺服忍耐，你怎么还不动工赐福呢？
祷告完之后，圣灵果然在人心运行，有十二位老太太梦见白衣人，让他们赶快悔改信靠耶稣。他们辗转传述，就渐渐有信徒闻风前来。后来有一名十七岁的哑巴按手祷告之后竟然开口做见证了，有一位长老身体长了顽疮，祷告之后也劈脱阳指。这风声一传出去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会场一片热闹。接下来宋尚杰坐上人力车跑了130里到南宿州，这时候日本飞机不时的过境，伤兵常来骚扰，宋尚杰又体弱失眠，非常疲倦，但是一看到七八百名听众，他就把这些麻烦跟困难都忘了。有一位济南某高中毕业女生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这回逃难到了南宿州，在一间教会学校担任教员，住在朋友李小姐家里。李小姐带她去听宋尚杰讲道，在会中她听见宋尚杰说，
人人都有罪，你有罪是该死的，要下地狱。
这位女子回来之后很生气，就对她朋友李小姐说，
我不去了，哪里是讲道嘛，那骂人嘛，我做错事我母亲还不管我，她却敢来管我骂我。
李小姐说，
宋先生怎么认识你会骂你啊？
她说，
他骂我，他讲的句句话都骂我，我不听了。
第二天他决定不来听了，但是李小姐多方劝导，他又去了。他听到一半对李小姐说，
他还在骂我，我几乎给他骂死，我怎么能坐在这里听下去呢？
但是李小姐拖住他，让他勉强听完。他向李小姐问说，
那些人到前面去做什么？
李小姐说，
认罪祷告，有什么好处？可以得到平安呢？
他不相信，以为是心理作用。第三天，圣灵在他心中做工，他也知罪难过起来了。他对李小姐说，
不得了，我心中也感到不安呢。
李小姐劝他上前祷告，他仍然不以为然。他说，
我死也不去。
但是他心中越发的不安。圣灵光照他，揭露他隐而未现的罪。第四天他就更难过了，甚至吃不下饭，夜里头也睡不着。李小姐催他赶快在主面前认罪求赦免，好能得着平安。但是他依旧不信，他说，
哪有那么容易一祷告就得平安，我不信，我也不听了，我从前没有听到，心里反而平安。
但是到了第五天，他再也担当不了了，只得跟着李小姐到会场去，而且到了台前祷告认罪，并且接受基督，他果然得到释放。他对朋友李小姐说，
我现在尝到赦罪的滋味了，我心上的石头已经掉下去，真是快乐。
他后来还劝服他的父母都信了耶稣，他还奉献自己做了一个传道人。1937年年尾，南京已经失陷了。宋尚杰接到宋师母在上海来信，知道西门的旧居被抢，所有行李家具损失殆尽，书籍跟信件都已经失落。宋尚杰听到这个消息，后来在日记里写着，20000册新书算不得什么，4-5万封信倒是无价之宝，我很想回家，但是主却不准许，反而催促我到阜阳去。三天路程非常辛苦，一大清早就坐人力车动身，晚上8点多到了蒙城，距离目的地还有180里路，顾不到汽车，只好再乘人力车。哪里知道跑不到30里，这车夫就喊脚疼了，再走10几里连车也坏了，那就姑且学坐独轮小车，这轮上平铺木架，一边坐人一边放行李，人要顺势前后俯仰以维持平衡，车夫手扶架杠从后往前推送。走不到几里，这震动的让宋尚杰连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他对主说，
主啊，为什么越来越苦呢？
主对他说，
我要训练你到完全顺服的地步，无论什么环境都不埋怨不发怒。
安徽阜阳的信徒相当爱主，教会很能够自立，7天聚会都很热烈，病人经过按手祷告之后很多都痊愈了。会后宋尚杰再前往河南许昌，沿途400多里，朔风扑面，冷彻击骨。宋尚杰到达许昌的时候正好是深夜，没有人迎接，
那真是饥寒交迫。那天晚上恰好是1937年圣诞节，宋尚杰只好像牧羊人一样警醒守候到天明。第二天圣诞节的集会当中来聚会的大约有2000人。宋尚杰传讲基督降生的佳音，那次聚会愿意奉献给主的大有其人。在信仰讲道之后，那时候邻省的合肥已经实现了，宋尚杰本来想返回上海，但是主不许。同时正阳信义会的会都牧师再三请求，同时派汽车迎接，于是宋尚杰随同前往。正阳信义会的西教士大多不逃难，这使得宋尚杰深表钦佩。但是使宋尚杰最感动的是三个人，一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走100里路前来听道，问他为什么这么渴慕，他回答说，
爸爸在别处听到悔改，现在变好了，所以我也要来得这个恩典。
另外一位是妇人，因为接到丈夫来信说在某处听到悔改了，妇人于是去店叫他回来，好陪他去听宋尚杰讲道。但是丈夫还没有到家，这妇人迫不及待了，自己就先行赴会。还有一位是青年姊妹，因为土匪猖獗不能赴会，第三天她试试要来，半途上就遇到盗贼了，只好折回。第五天她想如果不去就再也没有机会，于是就冒险冲出，走了100里。当时遇到一个醉汉向他开枪，他脚中了2弹。后来这个人酒醒了，非常难过，就问这个青年姊妹要到什么地方去，问明了，他连忙叫人抬这位女子到正阳礼拜堂。宋尚杰问这位青年姊妹说，你痛苦吗？她说，
只要能听真道，我死也愿意。
他躺在布床上听到，许多人从他口里得到力量。由正阳搭车经过汉口转香港，宋尚杰一路上就顺便做兼顾信徒的工作，由香港乘坐轮船前往上海。回家的时候正是1938年1月31号，那天是旧历大年初一。上海基督教布道团请宋尚杰在2月20到27号主领退休会。在这里所讲的8篇讲章后来都印成小册。退休会结束之后，宋尚杰就快快地往福建去了。福建长乐有一位姊妹在好几年前蒙恩，回长乐之后就极力劝导一般新派人士归向主。他又组织一个布道队，高举十架旗号。1936年他前往厦门参加查经会，返乡之后又增组布道队5队，把神的话遍洒各乡，礼拜堂也因此每一天满座。聚会7天，正好日本的舰队进到马江，飞机场也被炸毁了，那时候人心忐忑不安。有天晚上遇到航空演习不得开灯，宋尚杰只好在暗中讲道。长乐党部本来要禁止宋尚杰聚会，宋尚杰在长乐领了通行证就到了罗源，聚会有一位姐妹领导。罗源县长派人叫宋尚杰到县政府去面谈，党部指导员再度前来催促，宋尚杰告诉他不能前去谒见的原因，但是党政方面
都要求宋尚杰在会中多做爱国救国的宣传。宋尚杰说，
如果罪人都悔改信主，遵守天国法则，自然成为爱国良民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传道行道才是救国爱国的根本。请你们也来听听吧。
果然来了二三十人，到了最后连科长也悔改了。接下来宋尚杰到了宁德，当地牧师在他未到之前就大肆宣传，说宋尚杰会行神迹，号召了两三百个病人。风声传到党部，党部指导员在营长面前搬弄是非，于是营长下令禁止行将举行的聚会。在主的引导下，宋尚杰退到连江。城里面的礼拜堂靠近菜市，过分喧闹，就移往城外的医院聚会。但是医院的位置又太僻静了，生怕歹徒滋事。但是神却特别安排教导团那些信道慕道的官兵二三十人前来聚会，这样一来什么歹徒都害怕了，秩序非常好。有一个妇人天天抱着六岁不能行走的儿子前来听道，几乎每一次都到台前认罪祈祷。宋尚杰告诉他真心悔罪，诚心求告，一次就够了。但是到了第六天，他还是抱着孩子前来。宋尚杰就求主说，
主啊，你当日怎样怜悯那迦南妇女，今天你也照样施恩吧。
按手之后，那孩子还是软弱无力。那妇人再请宋尚杰祷告。宋尚杰说，
你虽然有信心，但是不晓得如何支取神的应许，如何接受神的恩典。现在你尽管赞美好了，不要再祈求了。
那妇人果真不断地感谢和赞美。三个小时之后，他的小孩子就会走路了。此外，瘫痪了二十年的师母也蒙神的医治。还有一个吐血不止的立刻痊愈，欣然献上感谢。他立愿每年要捐献两担米。一位八十高龄的李牧师得到肺炎，他的女儿是医院院长，也没有办法治愈。但是神恩待他，为他斥退病魔。他的女儿也大受感动，承认神的全能超越一切。宋尚杰折回罗源，再直奔霞浦，在霞浦跟闽清两地讲道之后，又前往福州。福州的奋兴会在1938年4月25号开始，虽然是临时的，但是一般人信息灵通，外县也来了三四百人，每天聚会三次，到会的早上约有七八百人，下午约有1500-1600人，晚上不下2000人。本来教会安排宋尚杰住在范教师家里，每天往返六次。但是宋尚杰知道撒旦必与他作对，为了便利事工进行，他情愿住在旧礼拜堂的楼上。第一个下午来了几名警察跟一名蓝衣队人员监视宋尚杰。福州聚会在5月6号结束，刚好遇到兴化的西牧师。福建梅伊美会会都高志就提议为宋尚杰按立牧师，宋尚杰答应了。按立典礼就在奋兴会将要结束的第二天，也就是5月5号上午9点举行。高志和福建梅伊美会的牧区主任几位按手封授宋尚杰博士为长牧师。长牧师是梅伊美会的职衔。 信徒一定要先受封为副牧师，然后可以晋升为长牧师。宋尚杰受封为该会的副牧师是5年前的事。那时候他之所以答应受封，是因为有许多人说他常常责骂牧师，只因为他自己不是牧师。为了消除这个误会，他就答应下来，可是他却从来不曾用过这个头衔。1938年5月10号清晨，日军进袭厦门，难民纷纷渡海到鼓浪屿逃难。中午的时候，炮声隆隆震耳。宋尚杰在山上遥望战况。那天下午，宋尚杰前往一位爱主信徒的鉴别宴会，那是日前所预定的。这时宋尚杰想起了诗篇23篇的名句：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第二天早晨，宋尚杰跟1800多位难民搭乘风庆轮前往香港。启程不久，厦门便告失守。
人早何时不要惊怕，天父必看将你藏他恩之下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大必要看。